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7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《清理邪恶物质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23年有余，在这段时间中，有很多大法弟子经受了形形色色严峻考验，走向圆满，也有一部分人落入旧势力魔掌，混同于常人，甚至邪物，走向反面，失去了真我。今年8月4日，台湾台北辅导站通报了一个案例，卷入事件中的主要是多年前看过传播过某邪物网站的人员，看了传了邪恶网站、邪物网站，那里面的低灵烂鬼、邪恶物质就会上身，当事人如不能及时清醒、彻底清理，就会一直被这些东西控制，让这些邪恶物质利用自己的执着、自我和欲望做出更多不理智的事，直到被彻底毁掉。不幸的是，这个案例中的主要人员10来年都处于这种情况，他们从看邪物网站开始，到传邪物网站，拒写严正声明清理邪物物质，排斥师父安排的修炼环境，自诩修得高，拉帮结伙，乱编仪式让人跟从，近来还将300多册台湾正式印刷出版的大法书籍做了改动，并由小团伙中的人带去中国大陆一部分。邪物和乱法都是破坏大法的魔才要的，旧势力会给乱法者安排什么结局，法中早有警示。邪物者如能悬崖勒马，立即发表严正声明挽回影响，将是其不幸中的万幸，如甘愿继续被魔控制，则会继续走破坏大法的魔所安排的结束。看过邪物网站和邪恶网站，传过这些网站，没有忏悔和消除因此而产生的业力的人，都各自做出过形形色色毁坏自己和遗害他人的乱事，也都有周边的人给其市场。希望看到此文、听到此事的学员多修自己，大家都扎扎实实地做好修好，低灵烂鬼自会或逃或灭，邪恶物质就能被清除干净。仅以此文再次提醒和劝善。明慧编辑部，2022年10月8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念救人，不错过有缘人，作者善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号。一，条幅闪金光，佛光普照。那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秋天，我和同修 A 出去挂真相条幅，同修 A 选好了地方，他把15米长、3米宽的条幅缠在身上，外面套上一件肥大的衣服。晚上8点，我们出发了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前面是一片坟地。当时我真的打怵往前走。A 说，穿过这片坟地就到那座山了。A 同修特别镇定，正念非常强。他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借着月光的光亮，艰难地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 觉着瘆得慌。我看到有的坟地露着一个大洞，有的被雨水冲得墓碑倒塌，四周枯黄的草东倒西歪，带刺的草扎在腿上还挺疼的，让人看着心里直发毛。 A 同修稳步地往前走，还不断地提醒我小心脚下的石头别碰着。我和 A 同修一路发着正念，越走越快，很快到了目的地。那座山又高又宽，站在山上往下一望，一目了然。山的对面还有一个工厂，灯光照在山上很亮。那座山离大道很近， A 同修选的地点特别好。我俩一边发着正念调整心态，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条幅从他身上解下来放在山坡上。因为山上有风，我俩先把条幅的一头扯开，用石头压上，然后又慢慢地展开条幅，用石头压好另一头，再捡来一些石头把条幅四周压上。条幅平铺在山坡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显现在眼前。 A 同修特别用心，在一张纸条上写上一排字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条幅，它是救人的法器。 A 把纸条、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光盘装在一个塑料袋里，压在条幅旁边。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，我俩把条幅摆好。这时我们马上感到整个空间和条幅灿烂辉煌，雄伟壮观。我俩心态平稳，没有一丝害怕，因为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，加持我们做这么神圣无比伟大的事情。我俩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借着月光，我们互相发现我俩红光满面，衣服都湿透了。我俩开始往山下走，下山还必须得经过坟地，可是坟地的小道七岔八岔的，我俩迷路了。 A 同修问我走哪条路对，我说我也拿不准，走错了师父就能点悟我们。 A 说对，我们就继续往下走。走了一会儿，A 又问我走这条路对吗，我说没错，走吧，错了师父就会告诉我们的。再走了一会儿，发现我俩走的就是那条路，走对了。我俩兴奋地说谢谢师父帮我们。我们来到大马路对面站着，往山上一看，红底的条幅，金黄色的九个大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金光闪闪，映在山坡上特别耀眼，车来人往看得清清楚楚，特别醒目，真是佛光普照呀。当时我心中有一念，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福报。二，珍惜机缘，不错过有缘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有一天晚上吃完饭，我背着一包真相资料要出去发，丈夫不修炼，但认同大法好，也做了三推，他说咱俩一起出去发吧。我们走到一个小区，他在楼下等着，我就从下往上发。当我上到一半的时候，迎面下来一个男士，我没动心，继续往上走，再从楼上往下发。当发完快走到楼下时，看到那个男士在一楼等着我，他看到我下来就转过身来，用手掀着我在门上贴的真相资料说，这符是你贴的吗？我笑着说，大哥你好，是我贴的，给你们送符来了。那男士压低声音严肃地说，这不是法轮功资料吗？边说边往外走。我说法轮功资料就是叫你们明白真相，才能躲过灾难，才能保命保平安，这不是给你送符来了吗？ 这时我丈夫在门洞那儿站着抽烟，用手指着我小声说，你傻呀，还不快走。当时他看到那个男士在楼下等着我，心里挺紧张，因为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派出所。我点点头，他慢慢地在后面跟着我们。那大哥微笑着说，咱们国家不是不让练吗？你们师傅不是在美国吗？我说，大哥，你穿得挺讲究的，一看就是当领导的。是的，我师傅是在美国，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我师傅是在国外传法度人，这是很正常的呀。没有哪一个法律条文说不让练法轮功，只是江泽民利用天门自焚造假来叫老百姓仇视法轮功，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，活摘器官，就是不让世人信仰真善人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来救人的，现在谁还相信共产党？退党人数都达到了 3.7 亿人了。大哥，你是领导，肯定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，赶快在心里把党团队退了吧，远离中共，免受牵连。大哥听了直点头，非常爽快地说，好，你要注意安全呀。我说，谢谢你大哥。这时我转过身来，走到丈夫面前，告诉他，大哥三退了，今天我要是没给大哥讲真相，我会后悔的。丈夫会心地笑了。三，老妇女主任三退。我租的房子在3楼，是老楼房，明楼梯，一层6户。有一天我出去买菜，走到2楼，看到一位大姨满头白发站在门外。我走上前去问，大姨您好，今年高寿？她说，92岁。因为大姨耳背，我得大声说话她才能听见。大姨，看你身体健康，气色特别好，过去在哪儿工作？她说，我在街道工作，还是妇女主任，那时干的活特别繁杂，很累，工资也低，晚上下班回家还得买菜做饭，还得照顾3个孩子，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。我说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出力的是咱老百姓，享福的是高官贪官，是老百姓用血汗钱养活他们。他说，是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不完了吗？我说，大姨，是人类没有道德，人心变坏了，所以上天利用瘟疫淘汰人。这次瘟疫不是针对哪个国家，是针对世界每个人来的。瘟疫淘汰的是坏人，咱好人留下，不管有权有势，是富是贫，都得保命。他说，是啊，老天长眼。正说着，他的儿子回来了，我就去买菜了。来到超市，心里放不下，大姨还没退怎么办？我就想，他的儿子要是能来超市买菜多好啊。转了一圈，抬头看见他的儿子从超市大门进来了。我想，大法弟子想什么就能如愿，因为你是为了别人。我急忙往外走，因为我家离超市不远，很快就来到他家。敲门一看，门没锁，原来是师父安排的一切，因为你有这个愿望，师父什么都知道。我推门进去，大姨躺在床上休息。我大声说，大姨，我打扰你睡觉了。大姨睁开眼说，没事。我说，大姨，刚才话还没说完，您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您快退出党团队组织，中共作恶多端，天门自焚全是造假，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，所以我给你起个化名叫长寿，退了吧。大姨高兴地说，好好。我说， 您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幸福长寿。刚说完，他儿子女儿都回来了。我说，我刚搬来，住在楼上，他们都很客气和我打招呼。慈悲的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时间，就是给大法弟子修去常人心，救度世人的机会。只有用心学法，多背法，才能真正的充实自己，才能走正每一步。不管正法什么时候结束，弟子都会坚定不移，坚持下去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证实大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日。16岁到25岁是一个女孩最幸福的时光，而我却因为患甲亢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走了近10年，直到1997年，我的人生终于从黑暗走向光明。那一年春季，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后，我的身体有了根本的改变。作为一个真修弟子，我要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，证实大法。在此说说这方面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同事说你说的我信。得法后，在单位里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善待每一位同事，是公认的好人，深得同事的信任。也因此，女同事们一旦换了个发型，穿了件新衣服，就都来问我好不好看，别人说的我不信，你说的我才信。也因为这种信任，在后来劝同事三退时，有的同事还是那句话，别人说的我不信，你说的我信，听你的，退。办公室的对桌好几次对别人说，来到这个单位，我最幸运的是遇上了某某，指我。我的主管领导曾对我说，有你这个下属是我命好。一年考职称，需要2B铅笔涂答题卡。那时我在单位保管办公物品，办公橱里就有10多根2B 铅笔，办公桌上也有一支正用着，但我还是自己花钱到商店买了2支，保证考试时满足同事的需要。2支铅笔实在不算什么，即使拿了单位的用也没人知道，可师父知道，天上的众神在看着。在房产改制之前，我被调到房改办公室，单位房改办的章由我保管着。那时还属于福利分房，在我单位已分到房子的职工，只要房改办盖章证明在我单位未分到住房，同事就可以在对象工作单位分到一套住房。 我谨记师父的教导，从未因人情私自给单位同事盖过一次章，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。在我休产假的几个月期间，我将房改办的章交由主管领导保管，我上班后领导又交给了我。那年单位领导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把全厂购买危机耗材的业务交给我处理，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肥差，我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处处为厂里利益着想，有时为给厂里节约资金，几乎跑遍本地所有耗材店，对所有的耗材都是货比三家。那时还是去市场采购，从没拿过一分钱的回扣。因为对比后发现，我给厂里同期的花费比过去节省了几万元资金。年底领导作为一项业绩向厂里做了汇报。为了拉住我这个大客户，有的商家居然在路上截住我，给我送礼。我当时如果无法拒绝，事后一定会把礼品送回去。临走时商家就说，以后你没工作到我们这儿来干。第二部分，单位书记说，法轮功挺好啊。1999年5月的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里读大法书。那时干完工作抽空读大法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一天单位书记路过我的办公室，他站在门口微笑着问我，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因为425事件刚刚发生，我知道中共想利用大法弟子的和平请愿做反宣传，让很多人对大法产生了误解。我抬起头对书记说，书记，下午我把法轮功的书都给你拿过去，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下午一上班，我把当时放在办公室的所有大法书送到书记办公室，对他说，书记，你好好看看吧，这是所有的大法书，看完你就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。整整一下午，书记没出屋。下班时，我到他的办公室问他，看了吗？都看了，法轮功挺好啊，你拿回去吧。两个月后，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了疯狂迫害。后来听说我厂别的单位法轮功学员，有的被关进洗脑班，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，而我却被善良的同事和本单位领导用沉默保护了下来。多年后我才意识到，那时书记一定也是冒着风险在保护我吧。一天我偶遇书记，那时他已退休，举家回到上海老家，并找到了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。在寸土寸金的上海，退休后他的一家却从小房子换成了周围环境优美的大房子。从他洋溢的幸福表情上，我知道那是他当年保护了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。我对他当年的保护表示感谢，并跟他深入讲了大法真相。他的父母曾是上海中共高干，曾遭中共迫害下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，所以我一讲三退，他爽快退了，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。第三部分，退休需填的报表换了。当年我和我姐姐在同一个厂工作，姐姐退休时让我在单位为她代办退休手续。我去了工资科，工作人员给我一张退休表格，我填好后准备带姐姐签字时，猛然发现那张表格上居然有污蔑大法的内容。于是我打电话告诉姐姐此事，并说我不会签字的。我非常难过，没想到退休表上居然也有污蔑大法的话，这不是在害全厂职工吗？因为每个职工都会退休，都要填此表格呀。再一想，这件事让我碰到也不是偶然的，我不能眼看着邪恶害众生。于是我给分管公司的厂领导写了一封真相信，讲了大法真相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违宪的，并很诚恳地说， 那些退休的职工。他们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本厂。退休时，他们本应带着祝福离开工作岗位，而不应该强加给他们这份危险。请领导撤销表格里污蔑大法的语句，让退休员工带着祝福告别朝夕相处的姐妹和兄长。我把真相信放进信封，在里面放了一张《风雨天地行》和天国乐团的光盘。一次再找分管领导办完业务后，把信递给了他。某领导，我给您写了封信，请您看看。他笑着接过去，好，我看看。第二天，我被这位领导叫到了办公室，他对我说，信我看了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你把信拿回去吧。那份表格是上面统一发的，我做不了主，别的单位也是填同样的表格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请他和上面说一下，他说，统一下的表格，跟谁说呀？临走时，他说，你退休时也要填呀，要不就退不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不会签那个字的。一个月后，我因讲真相遭人构陷，被非法拘留15天。那位领导亲自安排把那15天当年休假算了。而我的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第二年，有位职工退休，因工资科搬迁，办公地点较远，那位职工让把退休表格放我那儿，他到我办公室填。当我看到这张退休报表时，惊喜地发现退休表换了，只是填职工的个人信息，没有污蔑大法的内容了。我激动地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，也是为了保护众生，把事情解决了。虽然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曾被非法拘留过两次，丈夫承受不住压力与我离婚，但时刻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，心里充实而幸福。今生能幸遇大法，幸得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已是极其幸运与幸福，弟子别无所求。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遭邪恶骚扰后向内找的经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圣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号。最近我遭到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，在师父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躲过了。 我发自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也开始深刻地向内照，自己哪里做得有漏了，到底是哪些人心没去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向内找时一下子找到了执着人间的家。因为从去年开始，我就着手装修了自己住的房子，里外都重新装修的，家具也都安排的自以为很完美，连亲戚朋友邻里都很羡慕，一个劲儿的赞美。现在农村老人哪有住这么好的家的？我自己每天看着自己的大房子，更是满意的不得了。房前正好有块菜园地，园里种的各种果树和蔬菜，在我精心侍弄下长得非常好。乡邻走到那里，谁都夸赞菜长得好，也夸赞我人年轻，身体好，很能干，一点不像快80岁的人。赞美之声令我忘乎所以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。我自己也很享受这种赞美，更加用心的去干，过常人的美好生活去了，却忘却了自己这一切，包括健康的身体，都是师父给的，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我现在悟到，这一切都是师父让我符合常人社会修炼的，而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。修炼是要放弃人间的一切，我却执着的不行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邪恶找上了门，多亏师父保护，我在邪恶的眼皮子底下顺利脱身。警察一天来骚扰了三次，我被迫离开了家，流离失所，才彻底明白人间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包括人间的那个家。修炼是要放弃这些执着的。其实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有10天左右，我身上出现食欲不振、全身乏力的假象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深刻的向内找过，导致这个不正确状态持续10多天之久，迟迟没有突破。现在我开始警醒了。其实自从一踏进修炼的门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无病一身轻，我一直对大法非常坚定。每次宵夜包括生死大关，都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正念，都很快的过去了。同修也都很羡慕我，都赞美我修得好，我自己也飘飘然了。看到与我同龄的同修状态不好，身体也不好，我多次说过，某某同修腰也直不起来，走路喘气都费劲儿。我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，有嫌弃同修修得不好的心，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修得好，有很强的显示心。在这里曝光这些显示心，瞧不起别人的心，嫌弃别人的心，不要他，彻底修去他。同修修得好坏，不是我一个修炼的人可以评论的，一切都有师父在管。我还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在集市上追上我，劈头盖脸开始训斥。我没等同修说完，骑上车子就跑了。回到家，还觉得叫他气得够呛，愤愤不平，觉得他太欺负老人了，完全忘了修炼人要提高心性了，还把自己当成老人。事情过后，同修来给我道歉，我说我是自己没把握好心性，没等你说完就跑了。当时并没有找到自己有不叫人说的心，现在才悟到，并且看到了这个心在自己身上的各种表现，我坚决去掉它。我还找到了自己有个烦心，莫名其妙的觉得心里烦得慌，看什么也不顺眼，遇见不顺自己心的事儿或人就烦。我发现有的同修和我一样有这个烦心，特别是家庭环境很复杂的。我自己找了找这颗烦心的背后，就是一个私自作怪，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，心里就烦了。很明显，这个烦心是自私的，不好的，对人是不善的，有强制改变别人的心，改变不了别人，心生不满、烦躁、怨恨，心里不平，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。在此曝光这个烦心，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妒忌心与怨恨心，去掉他们，这些不好的心在阻碍着我修炼的路，我要彻底去掉这些人心。我还发现自己有个不正确的状态，脑子总好胡思乱想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没有我操不完的心，村里谁家怎么怎么样了，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做才合适，有的是自己家的，有的是别人家的，甚至包括小时候的事，年轻时发生的婆媳家务事都存在脑子里， 学法练功时就冒出来干扰我，使我练功不能入境，学法不能入心，走了形式。我虽然认识到了，也一直在排斥，但是一直没有突破。现在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种干扰危害很大，我写出来曝光这些坏思想，下决心彻底排除它，请师父加持我。我加强背法，排除干扰，我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让真正的自己来主导自己，不允许坏的东西来干扰我。同时在心性和行为上归正自己，不去管人间的闲事。我发现排除干扰，修取人心并不难。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选自《经济要旨》，佛性无漏。我要把所有的人心都去掉，跟师父圆满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